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离障本来护种能清拔，其情故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上课之前呢，首先要讲点事情。今天讲的课呢，可能很少吧。这个第一个呢，中论肯定是今天讲不了啊，没有看啊。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时间比较忙，今天开会呢，商量一些事情，商量一些以后的这个安排啊这些，所以说呢。就这个没有看中论，所以说明天呢再开始辅导中论吧。然后入中论呢，今天是讲一点点，有些事情呢需要落实一下。首先呢是这个明天背这个入行论的有哪些人呢？哦，这么多，入菩萨行，六七品。我看一下哦，入菩萨行，对，还有一个是这个这次背了三部论的有哪些人？三部论的。被那个入众论就不算了啊、哦！他们说这个入众论这次呢就是，大家知道可能只有四十多个圣旨吧，所以这次呢不算呢，一部背了一部论啊，就说是一所以说呢这个背了三部论的话，就是一个四百论，还有这个确舍论，还有就是这个入菩萨行六七品，像这样的有几个人？看一下，元善师、古瑞师，我想写一下哦。结果因为这次他们说要给一个比较那个特殊的。比较特殊的一个奖品，所以说不是唐卡，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特殊的。明天要不要跑来不及了？还有谁啊？里面还有谁？没有是吧？谁？对，背了三个论点的。谁？他背了什么？
他背了那个
背了。哦，入中论不算嘛？他们说这个入中论这次呢不算，因为太少了，只有四十多个宋词，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背了前面说的确舍论一个，然后入菩萨行的六七品，然后还有这个确舍论啊，这样的三个吧。我等会再看一下啊，入行论我登记一下。入行论的我看一下啊，明天要背的，我刚才没有记，志愿是吗？对，三，国瑞，里面还有谁啊？哦，原慈是吧？
原威，
原威，
原威。
啊，没有啊，里面还有谁？没有了是吧？入菩萨行论的这个，然后还有这个入中论的，明天入中论的哪些人？明天要背的。哦，好，背根，提得行。觉明，还有谁？国瑞，打通，对呀，你看，我怕你明天来不及登记，然后还一起是吧？先不，先换了，还有谁？里面还有谁？原话还是原威是吧？啊？哪个威啊？威系的。还有谁啊？入科是不是还有？哦，这么多人吧？这个是背书的。还有就是这个考试，这次考试也结束了吧？科目呢，今天就是说做了个评比啊。评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四百论和聚首论这两门的课考试成绩呢，前五名加起来是做个评比啊。咱们班上呢就得了第一名，就是这个现在的话就得了第一名就赢了200块钱。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得第一名的话就是200块，然后是得第二名的话100块，反正怎么也得有钱的。这个是怎么比的呢？就是说金刚部和金刚部比啊，五轮一班和五轮一班比，就像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呢，不管是这个总的来讲也是最高的。然后就是说金刚部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金刚他们两分，所以说就200块钱。200块钱呢，看到意思就是说，买东西给大家这个庆贺。钱呢现在没拿到，就是明天把钱拿到，然后交给管家。明天买了之后，后天上课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发下去，大家都可以说吃一下。不管是这个正式的也好，旁听也好，这样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奖品吧。所以说呢，等一会儿点一下，大概点一下人数，把这个200块钱呢就买成这个东西吧。买什么东西？我想呢，每个人一瓶饮料吧。首先呢是一瓶这个什么饮料，2块钱一瓶的那种罐装的这个可乐吧。这个方面买了之后呢，可能还剩些钱，剩些钱呢再买些其他的这些看着好吃的东西发下去就可以。所以这次的话就是考试的成绩呢就是还是比较好，这方面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是安排了一些以后的这个上课的这些安排。从上次那边呢讲完了星星休息之后呢，他就是问这个到底讲什么课好一点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想这个大圆满前行啊，大圆满前当时我们就提了一下这个大圆满前行。为什么提了大圆满前行呢？第一个呢，大圆满前行呢它比较这个看起来是很比较容易懂的，但实际意义上的话现在我看的是很多地方都解释不了啊，确实很多这个校正啊或者很多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呢就是很难解释的。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自己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如果这次上是比较这个详细的比较详细的解释一次的话，然后呢再做一些这个笔记方式的，就是比较难懂的这些比较难点方式，如果再做一些笔记的话，肯定对以后的这些这个看前行的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肯定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自己这样想，所以说给上师也这样请求这样说过了。然后呢还有呢就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这次这个上师比较这个详细的讲之后呢，因为咱们这儿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弟子比较多，有智慧的人也很多的，所以说呢能够一次性的把这样的这种前行的内容能够吃透的话，那么以后的话就是这个在讲的时候呢不需要通过这个猜测的方式不需要通过估计的方式来讲解像这样的内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必要性。而且这个前行的话有些现在呢也没有真正的就是说这个系统的详细的听过，就清楚说呢就是请上师呢就讲这个前行。上师的意思呢也是说讲完了这个秘法之后呢讲一个前行呢也是可以因为它的比较具足普遍性的比较具足普遍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概就是决定了就讲这个心灵休息之后传完之后呢讲一个前行引导文，比较详细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讲解抉择。我自己确实非常欢喜，以前我就是说我自己升起信心对这个佛门对这个佛法升起信心，也就是92年来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个学了前行之后呢真正的就了解了佛法的这个精华佛法的像这样应该怎么样修持呢，就是这样了解。所以说呢我自己呢就是对这个前行这个法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呢以前我们学的时候呢是这个国元新居士翻译的一个法本，非常难懂的一个法本，所以说以前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要理解它的文字方面就是很难懂，而且呢就是说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有些错误。因此呢我自己呢也是很多次请求上师的能不能把这个前行的重新翻译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后面呢就是上师确实呢就是看到这个观察的因缘之后呢，像这样的话重新翻译了法本，翻译完之后呢这个前行的法本可以说大家都知道了，在不管是这个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还是在咱们这儿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很多人起到了这个无比的帮助，相当的帮助性的非常大的。因此说呢这个方方面面吧，这个考虑之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堪布呢都是这样请求的具体是呢能不能把这个前行呢重新在这个详细的方式像这样不是这个大概念的方式，详细的方式呢就是讲解一次。而且他们这个请求呢这个做成光盘呢或者像这样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打算。所以最后上师就决定呢就是讲这个前行引导文。这方面就是意义确实非常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入宗论讲完之后是讲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概上师决定呢就是讲中观宝门论。中观宝门论呢就是龙树的六论之一吧，灵马派当中呢不算这个龙树六论，但是在格德派当中呢把这个中观宝门论呢就算成这个龙树六论。那么在这个中观宝门论当中呢以前我也学过一次讲过一次，像这样的话去什么内容是所前意呢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非常这个可以说具有很多这个窍诀的这个精华。那么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它进行抉择，第一个呢是讲这个福德质量怎么样积累福德质量，第二个是如何积累智慧质量，就这两种。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要成佛要成就一个佛果的话，离开了这两种质量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宝门论当中呢它就比较详细的就抉择了通过修持这样的因得到什么样这样的果等等等等，像讲到这个很多很多殊胜的窍诀，中间有一部分呢是破除这个人物破除人我执破除法我执，那么有一部分只有一部分不是特别多的，其他的绝大部分呢都是觉得这个世俗地的这种功德。所以说呢要说这个简单呢 当然比起这些入中论啊，比起中论这些方面的话，他的这个人权居方面呢是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以理解的，但是呢从他的所学一方面讲，从他对这个修行的指导方式讲，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和这个这个中观四百论比较相似的，而且呢他呢就是说讲这个修法的时候呢讲得更具体啊，更具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做这个福德，他这个直接做这个因得到直接得到什么样的果，那么就在宝本论当中呢就是详细的做抉择，所以说呢初步决定就是这样的啊，上述说呢就初步决定呢就是讲完入中论之后呢，那么就讲这个这个中观宝曼论啊，中观宝曼论，所以说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就讲这个，如果当然如果有变化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啊，就不一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的这个以后的课程的安排，然后还有那一部分呢就是考试的内容，大概呢就是今天这个做了一番抉择，那么考试内容是什么，就是说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呢主要是考这个入中论和这个中论这二者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那样子，像这个也有讲考和备考，讲考和这个笔考这两种。那么就是讲考呢，就入中论呢就是第六品啊，就其他的话就是第一是五品啊，还有后面的功德啊，这方面呢就是不是特别难以抉择的。所以说呢，主要讲考的内容呢就是入中论方面呢就是第六品的这个他的这个人权居方面呢应该这个做这个这个讲考，然后呢就是中论方面呢就是好像是全文吧，我记得好像是全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论这方面是讲考的内容，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这个笔考的内容呢，笔考的内容呢当然就是入中论的全文，还有就是这个中论的全文，像这样的话就是作为这个笔考的内容，就是说呢上次意思上本来就决定，本来他自己想的时候呢就是提前两三个月这个时候宣布，但是后面想的时候呢也许提前说了之后呢大家能够这个提前复习啊，提前准备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必要，所以说首先来讲呢就是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是这两个论点啊，考试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两个论点。然后呢除了这个这个讲考和这个笔考之外呢还有这个备考，那么备考呢当然就是这个中观四百论的这个后八品啊，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如果没背这个中观四百论后八品的话就是入中论的后面啊，入中论的后面，那么入中论的后面的一部分呢光在前面来讲可能是非常多了啊，它总共来讲的好像是以前讲的是338个颂词，338个颂词了，现在只有40几颂，所以说还剩下基本上还剩下300颂，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虽然是个看起来好像300个颂词，但是时间呢比较长的，大概6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的话怎么呢有个精进的人呢怎么也可以说背得完的，而且是一边学习一边学习一边背诵，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理解了意思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背起来呢是更加容易一点，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入中论的后面部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当然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社会这个发愿呢就背诵这个入菩萨行论，现在的话就是前面呢就是诵词少，是不是就是多一点，以后也许以后的话就是不一定有这么多人，但是我自己就是还是一种这个希望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背一个诵背一个论点的话，就是比较圆满的方式的背诵不要就是说是前面背一部分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放到那个地方之后呢再开始学其他的方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自己这个串习佛法的角度来讲呢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圆满，所以说呢如果真正的这个发了心的话就是说这个一点精进力肯定是可以的，绝对可以把它背得下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入中论方面呢这样的话就是背诵，然后呢还要加一个背诵资料，背诵资料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现在家庭班的这个背诵资料吧，他们主要是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像这样最多的是二规教言论像这样最多是二规教言160个颂词左右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无光尊者所造的这个30宗高论啊，法王如意宝所造的圣女道歌啊，还有一些这个中喀巴大师所造的这个三主要道论啊，还有这个佛子行37颂等等，像这加起来240多颂吧，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背诵的这个内容这个方面是个背诵的内容，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因为像这样的这个论点呢全部可以说是不是从见解方面抉择，像这样的这个背诵资料里面的内容呢都是哪个刊部呢亲自这个选的亲自这个选定的，它是主要是有什么特色呢，它主要是教研的方式教研的方式，以前的这些论点我已经这个背了一部分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三主要道论呢我也背诵过的因为在学习小组的时候呢刊部就是要求这个背诵，然后还有这个自我教研，当时呢就觉得一背诵的时候呢它的里面的这个教研对这个修行人的这个真正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它的这个启发性是相当大的，所以说当时背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非常非常舒适，尤其是背这个三字佛子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当时学的时候呢没这么深的感受，但是一背的时候呢一边背一边意念这个内容的时候就觉得当中呢像这样的内容呢就是对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有这个三主要道论呢这方面都是属于这个教研方式都是属于教研，多呢是不多的，但是呢它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精要修行的窍诀方面确实是它就是非常舒适 诵的，我相信如果自己能够背诵的话，在一边背诵的时候，当时就能感受到它中的这个书生的加持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背诵的资料啊，背诵的资料呢，可以说呢，就是原则上啊来讲的话，都是需要背诵啊，都是需要背诵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一个背诵资料240多诵吧，248诵。这样一种这个背诵的这个方法。然后中论方面呢，就是没有要求啊，如果就早晨上次也讲过吧，中论如果大家自己要背的话就可以背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但是呢这个总的安排呢这方面是没有的，这方面是没有。这方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心性休息。心性休息的话就是这个密宗部分吧，以前的话就说有些道友呢背诵过，好像我看里面的这个实验呢就是这个提的是真的是背过吧，还有哪些人背过我忘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八品以前呢就已经考过了。但是我自己想的话，我肯定要把这个圆满的，因为以前我的上师面前就是这样发过愿的啊，发过愿的不背的话，肯定就是我自己心想就是这个心里想的话，就是好像总是一个什么事情没做完似的。所以说呢，这个历程部分我自己是肯定是发愿要背诵，这方面的话就是比起前面来讲的话，就是不太多啊，不太多的。而且呢，也是这个全职无光尊者的这个所造的这个道之地的这个论点，所以说我自己来讲的话，对无光尊者是很大的信心的，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以前这个在这个学这个在学完这显教一部分的时候，在92年嘛，以前啊，92年前呢，我都认为啊，尤其是去了前行之后呢，我就是这个时候对这个显教和密教的没有一个认识啊，好像认为就一模一样的，好像这个显教和密法呢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但是学了无光尊者的这个禅定休息啊，虚妄修行，这样学了之后，我就觉得感觉密宗呢就是和这个显教就是不相同的。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呢，对密宗呢就是产生一个信心啊，主要是全靠全的无光尊者加持力。所以我自己对他老人家呢确实有这个很大的信心的。所以说呢，他这个以前我发愿呢，上师面前也是发愿要背诵这个全文的，前面以前呢就是背过前八品一部分的，那么下面呢就后面呢还剩下这个不多的话有200，好像是200多诵是多少，所以说比起前面600多诵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差别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如果自己想要和无光尊者的密法这方面结缘的话，也可以发心这个背诵，当然看自己的精力看自己的时间，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做一番抉择像这样的话，如果全部把这个时间花在背诵上面的话，当然肯定是有功德的。但是呢，一方面背诵的太多的时候呢对自己这个思维对自己就是说这个其他的经历呢肯定有一点影响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自己安排一番抉择的话也是可以的，要衡量衡量哪个方面呢比较重要。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呢，单单就是说这样这个听着也不去做其他的这些这样花时间去背诵对自己有的时候呢容易散乱。我自己呢就一直是这样想的，背诵的时候以前我背了很多论点都忘掉了，确实都忘了，尤其是像这样精进修习的前面的前八品呢，现在让我背肯定背不下来。但是我无论如何呢从来没有产生过后悔心，一刹那后悔心没产生过。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这个背诵的时候呢，你背诵一遍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书生的习气就像这样的话总入到这个自己的相续当中，像这样的这个绝对不会有空号的，无论如何不会空号。所以说要背诵这个一个诵词或者一个论点背下来的时候呢，肯定在这个相续当中至少也是串写了300遍的，300遍这样串写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相续当中这个习气呢是比较深厚比较稳固的。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习气，那么以后呢在这个这个师生四世当中肯定会直于像这样的书生的教法，肯定会直于像这样的这个书生的论点或者这样加持，我是一直这样这个这个坚信的。所以说呢，不管就是背了之后忘掉不忘掉，这方面呢就是确实没产生这个后悔心。那么有些师父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以前背了很多的就忘掉了很可惜，或者有些人认为呢就背诵了没有什么用处，我自己呢都认为呢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的方法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佛法当中他就讲这个因果的，佛法当中呢就讲这个因缘产生果，所以说这方面呢就确实不会空号因此说呢，像这样自己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呢，有精力的时候呢，花一些时间去背诵呢，确实是个很好的，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呢上师特别欢喜的事情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像一个上师这个做包子做馒头这个端饺子，这方面的话确实不是很欢喜的这些事情他最欢喜的大家就从这个考试就看得很清楚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上师好像是这个上一次背诵的时候，冬天的时候背诵的时候，下面的这个道友背这个辩论的时候，背这个入菩萨行这方面背的时候，当时大家很多人看到上师的法座上面就哭了确实就哭了。就为什么是哭呢，就是很他老人家就说的是很感动的确实上呢就是说，像如果他就说如果这个法王仁波切在的话，肯定就是显哈达呀像这样给这个奖品但是呢就是说法王圆寂之后呢，就是这个道友做这个书生的这个供养，像这样的话就他自己来讲就是这个很大的这个对他来讲就最大的供养，没有除了这个之外呢确实没有其他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在外障上面做很多很多事情呢，上师不一定高兴不一定欢喜，因为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上师圣者呢，他显现在世间上 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些供养啊，他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完全居完全的具足这个佛的这种这个报身的收用，何况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世间的财富，根本没有丝毫的需求性的。他们就是说出现在人间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就是为了度化众生，那么就是为了像这样子弟子相续当中多多少少的种下善根。如果他的根性已经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一个弟子的根性成熟了，就通过上师的加持啊，直接就让他解脱了。但如果就是根性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通过各种方便啊，使他相续成熟起来。那么这些方便是什么？当然除了文思修之外的没有其他的方便的。而像这样文思修呢，背诵啊，思考啊，啊像这样的不管是想考背考这方面，还有批考这方面，都是一种方便啊。确实呢就是上师不可思议的这个慈悲心呢，就这样安排了很多很多这样背诵。有些人认为就背了很多很多，是不是就是很累啊这方面。实际上我们如果考虑到上师的这个他们出师的想法，他们的悲心呢啊，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啊，就应该这样做的话，上师才欢喜。如果上师一欢喜的时候，大家的下面的这个弟子呢都对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文思修行都有很大的兴趣的时候呢，上师绝对会注视啊，绝对会注视。像这样不用祈求啊，不用念什么祈祷文，像这样的话只要是下面的弟子这个啊如理如法的文思修行的，那么上师呢他出师就是这个事情，没有其他事情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啊自然而然就会长久注视的，而且呢就是自然而然会传很多很多殊胜的教法，像这样的法轮。因此呢有这样的一种殊胜方面。而且呢就以前没讲过吧，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真正的佛法就是教法和正法这二者。那么现在教法和正法这二者呢，如果能够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行持的话，那么就会住在世间当中，那么如是的话就会住世的。就是说也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手持佛法也是一种弘扬佛法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因此说呢，千万不要认为现在做这个文思啊没有去这个山洞里面打坐啊，没有像这样实修呢，是不是浪费时间呢？我自己的认为呢就是不是浪费时间的。因为呢一方面就自己在文思的过程当中肯定获得很多智慧的，获得很殊胜的功德。再一个呢，我一直这样认为的，怎么样圆满上师的心愿呢？这个就是修行啊！除了这个之外，没一个更殊胜的修行的。那么你怎么样，就是说上师给你安排的事情，如理如法就做了，这个时候呢，上师就欢喜啊！上师一欢喜了，这个通过这个缘起力吧，就通过相见的缘起力呢，那么加持力呢，就是自然而然就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了。这个时候呢，啊，如果自己再能够平时去精进的祈祷吧，当然更是一个殊胜的助缘。那么单单就凭这个啊，确实呢，上师对这些像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精进的这些弟子呢，都是很欢喜的啊！平时我们从上师的像这样这个谈话的这个像这样的内容当中啊，或者平时的表情啊都非常明显。尤其是这次呢，我跟上次一起这个批卷子啊，这方面呢啊真是就是这样的。他老人家就一再流露出呢，像对这些这个很精进的啊，不管是背诵也好，还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讲考啊，像这样的背诵啊，还有这个笔考啊，对这些这个很精进的弟子呢，就是赞叹的啊，确确实实呢就是内心当中的这种欢喜心。那么我们就说一直上师，我们学过前行，有些学过前行的，再个里面呢，就是怎么样使上师身体欢喜心而获得加持的，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一种方法的。那么除了这个窍诀之外呢，你再想要从其他地方去找一个获得成佛的这个方法，虽然有是有啊，虽然有，但是呢肯定是相当慢的啊，非常非常慢。所以现在呢就说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像这样这个背诵啊这一方面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意义不大的啊，像这样的话就不要想啊，不要想。我这一方面全部说了自己的这个体会啊，一些这个真心话，没有一点隐瞒的或者没一点罩住的，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些大家的这个兴趣调动起来去讲这些话的，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意义呢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一定要对这些方面呢就是多加重视，但是呢千万也不要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热情，然后慢慢就退下去，这样方面是不对的。刚开始就可以说是决定做一个事情了，就慢慢就把这个不管怎么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把这个做完啊，把这个做完。做完之后呢，啊，这个完了之后，就说出现什么违缘呢，没有什么后悔的啊，确实就没有什么后悔的。就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啊，从头到尾这种圆满的这种发心还愿的行为的话，那么自己在今生当中后世当中呢，啊，不会留下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缺憾啊，不会有什么样的后悔，也不会留下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果报。因此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对这个背诵啊啊这个思维啊这方面要多多的这个这个精进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吧。所以说呢，就安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看到好就好像有时候呢要这个背好多论啊，好多论点，这个时候呢也许要产生一些这个厌烦心啊，或者呢要产生一些像这样的话逃避之心呢、啊、没有任何意义的，确实是这样的。虽然我们这个修法这方面都是这个比较重要的，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个修法的人啊，就对像这样的一些很多这个事情啊，都已经通过自己的性格来讲的话，确实很多时候呢不想做啊，不愿意去做，但是呢就是做一个上师的弟子啊，像这样精神当中呢做一个上师的弟子，有这样的因缘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呢就是不会想很多很多，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像这样的去做很多的话，就是这个想是有时候想过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是很强烈的。有的时候想到呢做一个这个密宗的弟子，作为一个修习佛法的人， 如果就是说是不能忍受像这样的一种痛苦，怎么去获得这个圆满的这个加持啊？怎么样去获得佛果啊？就这方面呢，就是考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厌烦心呢，就是会这个退下去的啊，会退下去。所以说，怎么样去圆满上师的意愿啊？这个时候呢，想的比较多一点啊，想的比较多。所以说，就通过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对为上师呢做一些事情啊，这方面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没有怎么退过的啊，没怎么退过。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什么其他的窍诀，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有一个一直上师的是一个善巧方便，什么善巧方便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实际上就是舍弃自己的自在，随事而转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以前我给一些这个师父啊，有道友讲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实际上所有的一直上师的窍诀当中呢，就是舍弃自己的自在，随着上师的心意而转，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窍诀。也就是说呢，不要想自己的分别，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我应该现在去做什么事情。这些方面如果想的太多的时候呢，就自己把自己弄到歧途当中去了，自己束缚。自己没办法获得解脱的，那么这个是呢就不想我要怎么样，那上司安排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上司欢喜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啊，短时间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似的，但是如果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绝对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绝对是走了一个很大的捷径的。因此说像从这个方面呢，应该就是对这个上司这个欢喜的事情应该去好好的去做啊。前段时间就是一朋友看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他也提到过什么呢，他就提到过他说一看不呢也通了电话啊，不是通电话吧，他们一起呢就交谈了。交谈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所以看不就给看不一些朋友看不这样讲的，他说这段时间我特别欢喜啊，这为什么这样欢喜呢，就是看到这些道友这些这个笔考啊，像这样讲考啊，像这样这个备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好像就是从来没有升起这么大欢喜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些方面观察一看的时候呢就是对这方面呢就是很重视啊，对这些方面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特别有兴趣的一方面。所以说既然是上师有这样的意愿的话，作为弟子来讲，那么就应该这样去这个好好去这个做。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呢以前自己这个发愿背诵的这些，比如说四百论前面八品背完了之后呢在这个从这个今天之后，从今天之后呢好好把这个后面八品呢努力的精进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背诵完所以说一个方面。然后还有呢这个入菩萨行论呢这个明天早上背完之后还剩下这个就是下半年的话主要是背第八品经历品，像这样的话然后这个方面呢也好好的去这个背诵。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什么背诵资料当中这些教研呢也是上师可以说安排下来的。所以现在为了自己相续当中种下一个这个习气，为了自己获得殊胜的加持的缘故呢，还是需要如此的话进行背诵的。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说这个这个正式的这些这个正式的这个正式生呢，像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可以说每个人基本上呢都有一个背诵的，除了一些这个特别忙的人呢或者年龄实在有点大了背不了了，给我讲了之后呢我说的书实在是年龄太大的话你多看点书啊，这方面也是有点个开始的也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的还有其他的听课的人，我自己也认为呢是不是你们多多少少还是背诵一点背诵一点，对自己方面的话不会去不会是这个空耗时间的，绝对不会空耗时间。我自己就这样体会吧，你自己在思维法义的时候，你思维一个小时的法义，那么这个小时当中呢肯定就是纯净的善意的全部都是这个你的分别心呢就一直转在这个什么，一直转在这个像这殊胜的论点当中，你的分别心就和这个殊胜的论点呢就成了这个可以说基本上就成了这个无二无别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小时当中呢绝对是没有什么罪恶，绝对是这个造的这个非常清净的这个质量的。背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背诵一个颂词你要花很多时间，那么如果你心念散乱呢不专注的时候呢，像这样也没办法背下来。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背诵的时间当中呢，你的这个善根也是很清净的，确实很清净。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与其像这样的话这个东跑西跑啊，或者说说一些这个闲话呢，还不如呢就是好好的把这个论点呢就是这个不管是多多少少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背一步以上背一步以上，这方面就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师傅啊一些道友呢记忆力非常好，确实我自己呢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记忆力的，好像呢就是说这个像一个论点背下来根本不费劲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但是我自己呢确实我天资一点都不行，我自己就是要背一个论点的话必须要精进，我不精进的话就是背不下来的背不下来。我当时也不是特别笨那种就是反复就是说背很多次背不下来，但是我自己发现呢就如果自己精进的时候呢，只要自己一精进肯定能够背绝对能背。我自己有一个这样性格的，背书的时候呢一般我根本不怕的不怕，我就是说背不下来我根本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不会服输的，我绝对把你背下来，我就是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不管遇到再难背的地方，反正就是说这个反反复复背一次背不了，第二次第三次第二次就是直到把它背下来，然后呢就串下来串熟为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能够慢慢背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这个人呢肯定是比较多的像这样的话比较聪明的，这些的话就是显现上面 不太多啊，显性上不太多的，但是很笨的人呢，显性上也是不太多的。那么肯定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呢，就处在这样中间的状态。中间的状态的时候呢，如果精进呢，就可以背得到；不精进呢，就会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是靠自己啊，完全是靠自己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思哲这里面的这个书圣的这个意义啊，背诵啊，或者是像这样这个思考啊，这方面的书圣的意义。如果真正内心当中了解他的宗教的意义的时候呢，啊，不需要谁去劝解你啊，自然而然就会发起如是这个很大的这个精进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好去闻思修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下半年的一些这个这个讲考的内容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这个笔考的内容啊，还有一些这个背诵的内容啊。首先呢就讲啊，首先讲了之后呢就大家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啊，慢慢开始精进，不要太急啊，不要太缓，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比较平稳的状态，这样下去的时候呢，肯定慢慢就会比下来。我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大家肯定比较清楚，袁成啊，大家就是戒指师的弟弟嘛。他我就比较佩服他是什么呢？他反正每天有的时候背好几个论啊，确实说就是说这个聪明也不是很聪明的，但是就是比较精进、比较稳定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每天就是五个宋词，不多不少啊，就是背五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每天背五个，每天背五，再忙的时候就背五个宋词。他这个时候下来之后呢，现在的话，这次三个论点啊，就是全部都背下来，而且这个入中论呢，啊，就是那个小组那边的入中论呢，也是啊，可以说背得非常好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背诵方面的，我想就是像这样背诵就好。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能背的时候一下背几十个宋词，不背的时候呢，好几十天都不背一个，这个方面呢就确实不行啊。如果像他那样，每天就是说不多不少。不管怎么样，我就背五个宋词啊，把它背熟串熟。这个时候呢，每天积累，这个最后呢，就是这个自己就背得很好啊，背得很好的。所以说，应该像这样一种这个，也不是太急的，也不是太缓的，像这样的方法呢，慢慢去学习，那么肯定对自己相续当中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的啊，一个很大的收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呢，就开始慢慢开始背诵的啊，就慢慢开始背诵，千万不要等到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背，然后呢，马上要考的时候去背诵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来不及。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态度呢也不是特别好的，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恒常性呢，对自己方面呢有个这个促进性，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吧。除这个之外，我看好像是没有了吧。还有一个呢，上次说的这个班与班之间的这个竞争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比赛的问题呢，一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世界上的事情一样，但实际上呢，就上次的这个他的这个智慧不可思议的，不可能让我们去就陷入到一个世界的陷坑当中去的，所以像这样呢肯定是有很大的必要性啊，因为我们可以说知道了，肯定我们处在这个团体当中呢，都有一种执着啊，都有一种执着。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在整个佛学院的话，就说这个不关在内部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我们的佛学院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一分的时候呢，赞助汉族和藏族就分出来了。哎，这个我们是汉族，他们是藏族。然后现在的这个执着就马上就明显了。然后一分的时候，我们男众女众，这个是又分出来了。然后男众当中呢，这个班那个班，马上就分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执着是每个可以说是众生，除了你这个修行这个境界很高的人之外呢。可以说是都是明显的吧，就是从不要说是一般的人，就是上师显现上的话，就是对这个像这样他的这个弟子方面呢，肯定就显现上的这个我所知呢肯定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可以说明显的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上师意思就是说你处在这个团体当中呢，就有一种团体的荣誉感啊，就是这样的荣誉感。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你就为了这个保护整个这个团体的荣誉的话，你就好就需要精进啊，确实呢就是这个精进。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吧，如果我们大家班上好像都考得好的时候，哎，大家都很高兴。如果就是说有什么就不对的时候呢，哎，大家都不舒服啊。这个智慧师给我讲过吧，他说他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师傅讲的时候没讲好的时候，他们很多下面的人就是这个指责他，就是指责他的时候，好像就说这个李上师也不欢喜啊等等，他自己就在他们班上发怒忏悔，就是说丢了这个嘉兴班的脸等等，受了很多。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的话，对大家学习呢是一种促进啊，是一种促进。所以说我们在像这样一时候不要产生其他的不好的想法啊，应该了解呢，这个时候对大家对整个整体呢。是吧？对大家的这个平衡的思维啊，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比较粗大的转到比较细微的方面啊，从比较什么就是懈怠呢，转到比较精进方面，这个方面实际上从总体来讲，如果大家都有这样一种这个积极向上的心的时候呢，可以说整个这个可以说这个团体当中的文思修的气氛也好，或者像这样整个这个像这样大家的智慧增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意义是非常非常这个重大的。如果大家都是在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很大的这个热情去学习，那么一旦像这样的很多人像这样都具足佛法的智慧的时候呢，一个人传给十个人都是不可思议的啊！确实是佛法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这个这个延续下去了。以前呢，就是 啊，伊森·本·康姆还讲过这个德巴康姆的故事。德巴康姆大家很熟悉吧？所以康姆的上司的，他就说大家都知道他的智慧是特别特别殊胜的。他不管是哪个方面，显教也好，密教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这样的工巧民方面，比如说画画呀，还有这个塑佛像啊，还有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法器这方面的，没有哪个不精通的。他就是说呢，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好的智慧？他就是得益于就是一个这个伊森·本·康姆家乡的一个堪布。他们两个当时在这个一个寺庙学习的时候，就是互相竞争，就互相竞争，他背什么他就背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背五篇，我就要背五篇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方方面面就竞争，有的时候他就悄悄跑到这个他窗户下面去看，就偷看他在背什么书，然后呢，在这个思维什么问题，像这样偷看他的书啊地方，我一看的时候他在背这个，马上他回去开始背，然后呢，像这样的话，马上回去开始思维这些方面。所以说方方面面的话，他就以这样的这个竞争性呢。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一般吃张巴的时候，一般都在看书一般都是这个思维法义，所以他的智慧是增长的相当快的非常非常快。所以最后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呢，就是说都是好像是不分上下的那种。有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仅是从这个智慧上面比，从这个打架方面也要比。有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德巴堪布呢把他从楼上拖下来，然后狠狠的打。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堪布的打他。所以说就是的，像这样的话，他们两个好像有个显现上面就很强的一种竞争心。最后呢，就说这个什么，他的上司北域堪布班马吧。所以说他们最后的评堪布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分别，两个都全部评上的。最后呢，就说什么呢？他就最后这个德巴堪布就给这个伊本堪布说呢，他说我现在这些这个像这样的一点智慧呢，全靠就说你们那个一个家乡那个堪布特别厉害，就说像这样的智慧方面呢特别厉害的。他说我现在有这样的智慧，就全靠就是他的一种这个激励呢，我才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智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前的大德呢之间呢也有这样的这个视线的。因为说呢，我们在这个什么，就是道友内部呢做一些这个比赛做一些像这样这个竞争呢，这方面呢不是什么恶业，那不大家不要。想的这样竞争下去会不会产生这些烦恼？不可能的事情吧。所以说像这样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学佛法的人应该知道呢，通过烦恼心去竞争是不对的。但是呢，应该了解了这个是对大家的一种这个学习方面的一种总的鼓动总的一种激励。所以这方面呢，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这方面就是这个重要的吧。这个是上司特意交代的需要在这个讲课的时候把这个传达下去。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特意交代要传达下去。所以说我差点忘掉了。最后呢，就想起来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就交代一下，交代清楚吧。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需要管还有什么事情一个是这个背诵的事情讲了，以后课程的安排讲了。对，过段时间好像是还要这个把那个成绩单要贴出来吧，好像是要贴到这个每个班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好像是明天之后明天后天肯定要贴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呢，一步一步呢，就是这个安排好。明天的话就是这个，后天背诵完了之后呢，这中期考试呢，基本上就这个完全就结束了总的来说的话，上司还是很欢喜的这方面大家这个这么精进的学法，尤其是法王入去这个圆寂之后呢大家没有退这个信心没有就是说想到跑到其他地方去，下面还是一心一意呢在法王的道场上面。护持佛法，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护持这个法王的教法。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什么都不管的，然后一哄而散，这个时候呢，就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在世间上来讲的话，最不好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最好的就是能够护持这个这个法王的道场呢，就是一心一意住下来，慢慢好像这个这个慢慢的像这样的话，脚踏实地的文思修行呢，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尽自己的力量去这个护持弘扬教法，就是从这方面讲的。就是这方面的话，就大家你好好精进吧。除了这个之外的，好像这个没什么讲的。然后下面我们开始这个讲法吧。所讲的法呢，现在是这个入中论入中论呢是这个诠释第二大佛陀吉祥后主龙氏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判灵义、业理、论义和这个末义，有这样四个科判。那么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那第三个科判呢如是的话，就分了三个角度。首先呢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这个所造的论题，第三呢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首先呢再讲这个第一个呢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嘛。首先是分别说持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呢就是讲第一个呢又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起喜地等五地，然后第二呢是现前地，第三呢就是远行地等四地。然后呢现在就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吧。那第二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有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这个结尾宾品。现在讲这个真实当中，真实的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先说列说人间地的体现，第二是广说所见的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如是的话，就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这个空性的深意，第二是这个真实宣说去空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如何传相，然后呢为水传法， 第三呢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科的空性，第二是这个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学的法物，第二是义理学的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三，首先呢就是义理破自性生，第二是事故义理成立唯一的缘起生理，第三呢认定义理观察之果。首先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版。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谛中破四缘生，第二是如是破者防然，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历史略说五十缘生，第二个方面呢可以说广说笔者，第三呢是说如是成立之一而结尾，现在呢可以说正在讲第二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破他生，第二是破这个第一破自生，第二破他生，第三呢破共生，第四呢破无因生，现在正在讲破他生。破他生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总破成许他生中，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方面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续记，第二是这个别破。续记以上呢就是说这个他们已经他们为实中的观点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方面，比破。比破方面呢分了这个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这个破词义理抉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解释佛说唯识的教义到底佛说唯识的教义它的秘密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如是论当中呢于生菩萨呢做这个详细的抉择。所以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呢义理破词，那么义理破词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破词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唯识中的这个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两个最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在这个两个科判当中呢应该了解的。第一呢就是破除什么就离开外境的这个实是实有的或者有自性的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根本没有外境，只有一个实，像这样的话实有自性的方法呢就是唯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破成立自性的一他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第二个方面的话他们的一他起是有自性的一他起实呢是完全是不空的，完全是一个有自性的法，如是的话义理进行这个破词进行抉择的。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也是分三分三个方面呢，首先呢是这个首先呢是破除如是的话就是这个离境这个意识的这种本体，首先破它的本体第二个方面呢是破除呢由彼中成熟这个无情显现的这个习气，从这个方面。第三呢就是这个如是破的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这破除成立为是无尽的像在离开外境的这个心识的这个比喻首先破它的比喻，第二个破完这个比喻之后呢，然后呢破除呢由习气功能成熟这个净空之识，从这个方面的话进行破除的。现在正在讲第一则，讲第一则的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那就是说破它比喻的时候呢破它两个最重要的比喻，那么就是说第一呢是破梦喻，第二是破毛发喻就是这两个比喻呢进行破除的。破梦喻呢就是说唯识中要通过这个梦的比喻呢成立唯识无尽的道理从这个第一个方面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破毛发喻，什么是毛发喻呢，就前面我讲过的，像这样的话有眼翳的人一个人有他的眼根出了问题了，他的眼根出问题的时候呢通过他有这个眼有这个这个有病的眼根呢就看到虚空当中出现很多毛发，他们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毛发是根本没有的，完全呢就是这个毛发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毛发的心识是有的，所以说他通过这个毛发喻呢想要成立这个唯识这个无尽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他们两个比喻呢最重要的比喻就是一个是梦喻第二是这个毛发喻这样的一个方面。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就是破梦喻破梦喻，那破梦喻是从哪个方面破的呢，破梦喻呢主要是讲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们想要通过这个梦喻来成立呢就是这个梦中这个外境是不存在而有一个实有的实这个实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就想就是破除外境的时候呢成立一个唯识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中观中破梦喻的他自己来讲了之后呢，因为这个梦中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外境的缘故，所以说也没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心也没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所以说中观中的意思呢如果有的话两者都有，在梦中的时候这个外境也有，那么一见外境的这个心识也是有，比如说你在梦中见到一头大象，在梦中见到一头大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在梦中观待梦中的这个梦境来讲这个外境的这个大象呢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看到这个大象之后升起的眼识呢也是有的，这二者都是有的，要没有两个都没有就两个都没有。我不从观众意思就是讲什么意思呢，通过这个梦喻这个破了梦喻之后呢就了解呢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色法和心法这个外境和心这二者要是在明言当中的话两个都有在明言当中也有外境也有心，这个时候是生意当中的时候呢在生意当中两者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承许，像这样的话唯识中所承许的这个只有一个实有的实而根本没有外境的观点就是 破除这方面，从这方面进行破除，主要是的破除这个实有的心思啊，破除实有的心思。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是破梦欲。破梦欲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试问啊，就是这个试问；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逼迫啊，这两个方面啊。这个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就是这个试问了。试问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宋词当中有两句啊，进行抉择：无外境，心有何欲？若未如梦，当思者。啊，这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个，首先呢，通过提问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这个啊，首先中观中提问，然后唯识中回答，然后呢，中观中呢再教导他呢，你要好好思者，这是一方面。那么首先是这个唯识中提问是哪一句呢？唯识中啊，这个不是唯识中提问，中观中提问的时候呢，就无外境，心有何欲？啊，无外境，心有何欲？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程序在生涯当中呢，单单是一个心识啊，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心识啊，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心识呢，显现一切这个像这样的话，能尽所尽的话，实际意义上就讲的唯识无境，单单是一个识，没有一个外在的这个外境。所以说呢，中观中就说了无外境心啊，无外境心。你们成学的时候呢，外境是没有的，但是呢，有一个实有的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唯识无境的这种观点，有什么比喻？有何喻？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呢，就是必须是自他二中都承认的。我们也承认啊，这个比喻，你们自己也承认这个比喻，请说出一个比喻来成立唯识无境的这种观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问的。然后他们回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若未如梦啊，若未如梦，他们自己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呢，就是如梦一样啊，如梦一样。那么为什么说如梦一样呢？在这个自识论当中也好，还有在这个日光书等等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睡在这个很小的一个房子当中啊，睡到一个很小的房子当中的时候呢，在这个很小的房子里面睡觉。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他做梦，在这个房很小的房子当中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狂象群啊，梦到这个大山等等，在这么小的房子当中，怎么可能啊出现这个狂象群呢？怎么可能出现这个这么大的山呢？他们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他实际上呢，住在这个很小的房子里面睡觉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离开这房子，根本没离开房子的时候，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进入睡眠的状态，进入睡眠的状态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显现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境。实际上这个外境有没有呢？实际上这个外境根本就没有。在这个脑海当中也没有，在这个房子里面也没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仔细观察的时候呢，这些狂象群也好像这样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大山也好，显现的时候好像是有，但是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它除了这个梦心之外啊，做梦心啊，有的时候在这个讲唯识的时候，一个梦心，梦心是什么？就是做梦这个心，做梦这个识啊，除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做梦的识之外呢，绝对没有一个狂象群，绝对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外在的外境的大圣存在的。所以说呢，他是说呢，就像这样一样，难道不是很明显就可以成立啊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吗？完全可以成立嘛。这个时候呢，就中观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这个日光书当中也讲到，像这样的这个比喻呢，可以说是比较确切的一个啊，比较恰当的比喻啊，比较恰当的比喻。有时候像这样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啊，确切时候呢，就是知道呢，就是在自己做梦的时候。一切梦境呢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彻底自己显现出来的。这个时候做梦的时候，自己正在处在梦境的时候呢，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个睡觉的人存在啊，不觉得自己还在这睡觉，然后呢在这个睡觉的这个人当中显现一个梦境呢，当时自己在梦境当中就是觉得啊，自己就在外面走来走去，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都是像白天一样实实在在存在的，好像这个方面呢啊，就是有这个有外境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啊，这方面都有。但是呢，真正醒来啊，从这个梦中一醒来，白天一观察昨晚梦境的时候呢，哦，自己就没有移动过这个地方，那么自己呢就是躺在这个地方做了个梦。所以说，像这样的梦的话，就是啊，所梦中当中的一切外境呢，根本就不存在的，单单是一个实的志向，只是一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实的志向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这个外境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梦喻来讲，从梦喻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比较这个贴切的一个比喻。但这个是用的地方呢没用对啊，用的地方没用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抉择圣意理论的啊，抉择圣意理论。如果把这个梦喻来抉择如梦如幻呢，这些方面或者抉择这个世俗当中的实相唯识中的观点的时候呢，这个确实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这个梦喻呢，并不是唯识中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像在梦喻呢，这些毛发喻啊，都是这个佛陀经典当中呢如实进行宣讲的。因此说呢，若为如梦啊，这个梦喻呢可以说很好的。但是呢，中观中说当思者啊，当思者。为什么说当思者呢？啊，就是说呢，如果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你们说的这个梦喻，我们还要好好的思维，还要好好的检责，是不是啊，就是能够真正的很恰当的对应你的这个意义。因为你要选择这个比喻呢，肯定要对于你的意义了。但实际上，这个梦喻呢和你的这个意义呢，可以说是不是很恰当的啊？不是很恰当。为什么不是很恰当呢？下面就要用圣意理论的观察，因为你是在程序圣意当中呢，有一个心识，从这个如是的这个不空的不变的心识当中呢，如是它显现了啊，如是很多这个外境法。所以说呢，既然是圣意当中程序，我们就要用圣意理论给你观察。 啊，因为一个这个前提的话，就是圣经的理论啊，圣经的地当中存在的。既然是圣经理论常存在，我们就是要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圣经理论观察。比如说中观中，中观中圣经当中的一切都是空性的啊，这个空性是什么地方得来的呢？必须是圣经理论观察之后得来的。这个速度呢，就不可能通过世俗理论去观察。世俗理论观察的时候，只能得到世俗的结论，不可能得到圣经的理论。所以说呢，你既然说圣经当中有一个不空的心识，那么必须要通过圣经理论的观察。所以说呢，当事者。啊，当事者这个时候呢，这个中观中呢，还啊这个不想呢，就是这个马上啊这个承认你的比喻，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用了个当事者的这个像这样的词语，这个方面就是试问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逼迫，就是说正式的破除他们这个梦域啊，正式破除梦域，正式破除梦域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这个以梦域啊不能成立实事有自信的法。首先呢，通过梦域不可能成立，像这样的话，实事有自信，而这个外境呢根本不存在啊，不可能通过梦域来承认这个观点的。也就是说，你的梦域和你的意义啊，根本啊就是这个没有关联。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破除的。第二个方面呢，啊不能够啊这个破除以这个梦域成立觉识啊这个无有外境。觉识呢，就是说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就称之为觉识。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呢，同样的道理啊，通过梦域就可以了解呢。像这样的醒觉的时候呢，在外面所看到一切外境都是没有的，单单是一个死的之相。所以说呢，可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这两个科判来分析的时候，我们从科判上分析的时候，第一个科判它要成立这个实事有自信的，第二个科判呢要成立外境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两个科判一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为实无境啊，为实无境。他们要想通过这个梦域呢，成立他们的比较根本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为实无境的观点。所以说这两个科判呢应该这样了解。然后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说这个事故与梦域呢成立诸法都是虚妄性的。反过来呢，中观中呢，他就这个使用这个梦域抉择一切做法都是虚妄的，一切做法呢根本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体相。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三个科判吧。三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内容，通过梦域的没办法成立实有自性，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宋词当中呢，如是这个讲到，若使我说梦无心，而实汝欲即非有；若以觉识意念梦，正有意者尽意而如汝意念是我见，如是外境亦应有。那么就是这样的这个一诵一句啊，通过如是一诵一句呢，就是进行这个破词啊，破词上的观点。那么怎么样破词的呢？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若是我说梦无心，而是汝欲即非有。那么首先讲这两个这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呢就承接上面的这个意思。他们就是说呢，一切都是如梦的，在梦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梦中的这个景象一样。梦中景象的话，就是这个外境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心呢就是存在的啊，心就是存在的。所以说他们想通过这个方面进行安利。那么这个时候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若使我说梦无心。若是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承接上面那个句子，你们说有一个梦域要成立这个为实无尽的观点，那么就这个时候呢，我说呢，就是我们的宗派那是中观宗的，像那样中观宗说呢，就是这个梦无心啊，梦无心的缘故呢，而是如遇即非有。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他这个比喻方面破除的。那么主要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这个梦无心。我说梦无心，为什么这个讲的是个梦无心呢？并且这个中观宗破的时候呢，并不是真正的破除。做梦的时候一点心都没有啊，这个方面是不可能中观中愚笨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梦中的这个心都破除掉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破是什么呢？主要是破梦中的像这样的心识是实有这个角度，梦中的心识有自信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进行破除。这方面就是在这个像这样的话中哈巴大师的这个三简秘书当中呢，这个方面讲的比较清楚的。所以说主要这个地方讲这个我说梦无心呢，那么这个是因为在梦境当中也承许这个外境是这个虚幻的，像这样的外境是没有的。既然像这样的这个所境所知法，像这样一些种如梦如幻虚假的话，那么观待它升起的这个心识也应该是这个不存在的，也应该是没有一个实有的心的。所以说呢，我说梦无心呢，主要是说呢，我说梦中的像这样的心没有自信的意思，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心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说因为这个外境是这个可以说虚幻的缘故呢，观待它升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心识呢，也应该是没有自信的啊，应该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一种同等理的方式来进行破执的。我说梦无心，而是汝欲即非有。所以说你想通过这个比喻啊，想通过这个比喻呢，安利梦中的外境没有，但是心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这个比喻呢，就这个即非有了啊。从这个像这样比喻呢，想要成立这个诸法有自性这个心识有自性呢，这个方面就是不能够安利这个很殊胜、很恰当的这个比喻。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讲这个我说梦无心，而是如遇即非有。 好，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角度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学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比较仔细的去观察啊，比较仔细的观察。虽然像这样的话，梦中当中啊，梦中当中的话，像这样有一个这个心思，我们说每个人都承认的。在醒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是一个啊这个心思而已。除了心思之外呢，哪里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山河大地呢？哪里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狂象群呢？绝对没有的。这个方面大家都是有这个样子认识的。但这个呢破除的时候呢，心和境二者是互相关带的。心和境的二者互相关带的，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外境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外境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对境，如果是如梦如幻的不实在的话，那么关带这个外境产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心识，前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比如说看到一个大山，看到一个大山的时候，这个山呢是这个幻化的啊，山是不存在外境的，而不存在实有的自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关带这个山产生了一个这个眼识，看山的这个眼识呢，这个从这个眼识的角度来讲，也应该啊，就是这个没有自相的啊，应该是没有自相的。所以说这二者应该互相关带的缘故呢，所以说想要通过这个梦中梦中的时候呢，这个有实无境呢啊，成立实有自相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下面就是进一步再进行破词了。若以觉识意念梦，正有意者静寂耳。如一念是我见，如是外境你非有。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若以觉识一念梦，如果呢以什么呢？如果说维持中对方想要通过以呢，就通过这个觉识这个觉识呢，就是说醒觉位从梦中醒来，从梦中醒来这个醒觉位的时候，那么他说一念梦，在这个一个人在这个梦中梦到一个瓶子，梦到个瓶子的时候，他从梦中一醒来的时候，他一回忆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在梦境当中梦到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很精美的一个瓶子，它是怎么怎么样的，等等，我还拿着他这个瓶子去供水等等，现在的话还可以意念，还可以意念。所以说呢，如果说认为在这个醒觉的时候能够意念梦，正有意者通过像这样的能够在醒觉的时候能够意念梦，就是因为能够意念梦的缘故呢，正有意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根据正成这个有意呢，就是说这个意识是有自信的通过这个方面来正成这个意识有自信的话，那么中观就说静寂耳。实际上呢，通过你这个理论，你观察的时候呢，通过你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外境也应该成为这个实实在在不空的法，有自性的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后两句就是最后两句，第三、第四句呢，如是的话就讲它的根据这个根据的，如汝意念是我见，如是外境亦非有。就好像你在这个你的意念意念什么呢？意念梦中的瓶子是我所见到的，当时所见到的。你认为呢？因为有这个意念的缘故。因为有这样的意念的缘故，你说这个意念的心识是实有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意念的心识，没有这个有自性的意念的心识，怎么可能在醒觉位的时候呢？怎么可能在醒觉位的时候才能够去这个回忆梦中的瓶子呢？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意都没有了。这个意识如果按照中观中的观点，意识都没有的话，怎么通过这个意识去意念这个外境呢？他就说这个意识一定要有，有意识的缘故呢，才能够回忆昨天晚上的梦境。所以说呢，他说意识是实有的像这样的意念的这个实呢是实有的。他从这个方面呢想要这个安利的，想要安利的。所以他的根据就是说这个因为有意念的缘故所以说他这个成立了这个意识是实有。那么这个是中观中说呢，如是外境亦应有，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外境呢，也应该就成为有自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的根据呢，就是说，因为能够有意念梦中的瓶子，从它主要是从意念的角度来观察。那么中观中反问的时候，或者说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呢，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呢？就是说你自己意念的是什么呢？你自己意念的是昨天晚上梦中的瓶子。因为你能够意念昨天晚上梦中的瓶子的缘故呢，有这个瓶子的缘故，我们说通过这个道理，通过根据来讲，那么这个外境也应该是实有的。这两个根据是相同的这两个根据是相同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讲的话，你自己要意念一个瓶子呢，必须首先有一个瓶子的外境，首先有了一个瓶子的外境，你在梦中见到这个瓶子的外境的时候呢，你才有当时在梦中见到这个瓶子的外境，然后呢升起一个瓶子的眼识，然后呢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一回忆，昨天晚上我梦到了这什么呢？梦到了一个瓶子。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是外境和心都是相连的。如果你在梦中根本没见到个瓶子，完全没见到个瓶子，你怎么可能在梦中产生一个瓶子的眼识呢？既然在梦中没有产生这个瓶子的眼识，又怎么可能在醒觉位的时候再能想到像这样晚上我梦到了一个瓶子呢？ 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当时在梦中产生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建平子的演示的时候，绝对是关待他的外境的啊，绝对关待外境。如果根本没有外境，你这个演示从哪里产生的？所以中观中就从这个方法，你如果想要通过能够意念平子，有这个意念，你成立实有自心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推过来的时候呢，就因为你见到了平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平子应该实有啊，平子这个外境应该成了这个有自信。这方面就是这个根据相同的理论。如果你程序有这个实啊有自信，那么外境必须要成立有自信。如果你说外境没有自信，同样你的实呢也绝对不是啊，绝对是没有自信的。这两者呢就是说这个根据方面完全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破除了他们这个通过想要通过这个梦域呢成立这个实有自信的这个观点啊，从这个方面就是破除了。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吧。好，今天前面我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这个比较忙一点，比较忙一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下午看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没有看到这个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只看到有那么一点点，再看多的时候呢，我想肯定这个讲的不一定就是这个比较好，所以说我就没看很多，就少讲一点啊，少讲一点。如果这个状态恢复过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慢慢就开始这个多讲一点。